我们愿意见耶稣。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弟兄1962年7月27日星期五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维多利亚所传讲的信息 We will see Jesus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20727。谢谢你罗伊弟兄，大家请坐。今晚我的确把这看作是一个极大的荣幸，能来到这座可爱的城市，跟你们这些对世人来说是客旅和寄居的基督徒们在一起。我们承认我们在寻找一座城，它的建造者和创造者是神。我们宣称自己是亚伯拉罕皇室的种子，那些在基督里的都是亚伯拉罕的种子，是照着应许跟耶稣一同承受产业的。那我带来了世界各地其他基督徒们对你们的问候，那我肯定今晚他们愿意来这里和所有人聚在一起敬拜聚会，而我们正在等候那个时刻，到那时我们就能一起敬拜聚会，并冠他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我们我刚得知这次在我们聚集时，那相信有几个组织正在举办一场大的聚会。那很抱歉我这个时候来，因为我知道你们感觉如何，我们知道在这样的时刻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他们正在举办他们的聚会。那艾利比斯高弟兄，那我的弟兄和朋友，那我们仅有这段时间能过来，那算是路过，那这是他们这次那这么快就安排聚会的原因，那只举行三场聚会，然后我们就继续旅行了。那我们希望神为我们聚集赐下极大的祝福，也相信他们会有一场那最伟大的帐篷聚会，那会儿是特会，无论是他们举行的是什么，那就是他们在这些年来一直在做的，那相信神会有同在并帮助他们，能到这附近来造访见到主的所有儿女真是太好了。那我以前从未来过这个岛，那我们刚刚离开阿尔伯尼港，在那里见到了我们的印第安朋友们和很多的白人，那跟他们一起举行了三个晚上的荣耀的聚会。那我本该去年春天就来这里，那我那时来不了，那因为我搭把时那一支步枪炸膛了，那我拿起了一支没有被正确膛孔的步枪，那枪在我脸前爆炸，使我的眼睛几乎好几天都看不见，耳朵听不见，那非常的糟糕。那照着本该发生的方式，那似乎他会把我的身体从腰部以上完全炸飞了，那大约有6800磅的压力从后面冲出来，那整支的步枪、瞄准镜等等都在我面前炸了，那但他甚至都没给我留下疤痕。那因此我非常的感恩，那但我几乎无法看见，还出现了几天的听觉障碍，好像铃声在响一样。我本该在一天前离开，我们只能把聚会安排在这个时候，它是我唯一能有的时间，因为我们要到华盛顿去，那这是我们来的原因。那如果这里有什么人是从正举办大聚会的带领人那里来的，那请告诉他们我这么做目的不是因为他们有大聚会，那我这么做是因为我路过顺便来造访。那有些人不能参加大的聚会，或者说帐篷聚会，无论是什么，那只要能来这里的，我们都愿意跟他们一起有一段交通的时光。那当然他们已经定好了他们的计划，或者我可以去帐篷那里加入他们，那无论怎么样去跟他们谈谈，那当他们都应该让他们提前知道，那因为他们有他们的计划安排，那我肯定不想掺和进去，那在那个时候去取代别人的位置。那他们，我们来这里那是为有病的人祷告，那并与迷失的人一起祷告，那如果有任何人来要求代祷，我们会很高兴这么做的，那只是围绕着这道交通，我喜欢围绕着神的道的交通。那如果你们认识什么病人不能去参加帐篷聚会或特会的，那你就在早上拿起电话叫他们上来，那让我们把他们都叫到这里来为他们祷告，也许主会医治他们，那我相信他会的。那我确实相信基督信仰是可以说服人的，那他是只要他在简易中被传讲出来，那神就会以他永活的同在把基督的信仰启示出来。那如果 那只是成了那一个条例啊信条，那就那不大能令人信服了，那因为他太误导了，那是那有什么地方出错了，那当然把教条等等加在神的道上时，道就被污染了，那就根本不能说服人了。但只要能清楚的明白看到圣经，那看到它运行并活在人们中间，那我个人认为那会让人非常震撼的，那我非常喜欢这样。那也许我是一个南方人的，自打我来这里，每个人都对我说我说话很滑稽，我希望对你们来说不好笑因为我在几乎所能摆脱这里，那试着像你们加拿大人一样说话，那但我里面没有的，我真是做不到我希望圣灵能借着我的话把我竭力要告诉你们的东西启示给你们。那我们相信基督信仰是有说服力的，那因此我们不是代表某个特定的宗派来的，而是代表所有人。那这条道路我们相信基督是教会的头，他用自己的血买赎了教会，那借着一个圣灵我们都受洗归入了同一个身体。我们相信我们加入了不同的组织，那但我们都借着圣灵基督受洗归入了一个身体，那一主一信一洗。我总是那做这样的一个小的声明，那我不能总说总是，那有几次我说你知道我属于伯特家族53年了，他们从未要求过加入这个家庭，我生来就是一名伯特。我认为我们是基督徒也是这样的，我们生来就是基督徒。那我们有我们的组织，那很多时候卫理公会的、长老会的、天主教的、圣公会的等等，都试图说我们是一个五旬节派组织，那是错的。那我们，那你不能把五旬节组织起来，五旬节是给所有信徒的一个经历，那是一个经历。我很多的英国圣公会的朋友拥有圣灵，我有很多卫理公会的朋友，那我刚帮助带领了400名路德派的信徒领受了圣灵的洗，那整个伯大尼神学院的人都一次性的领受了圣灵的洗。瞧，那不是一个组织，而是任何人都希望能够得到的一次经历。那在非洲，在异教徒和霍屯都人中间，我一次就见过30000个纯土著人领受了圣灵。那在印度，我们在孟买举行了一生中那我曾对这讲到的最大的聚会，那我才大约50万人，那我看到了成千上万的人，那根本无法数清，我甚至那我都看不到到底有多少人每一次就接受了基督做他们的救主。那他们说他们是回教徒、印度教徒、佛教徒、锡克教徒、赤拉教徒等等，但他们都接受了五旬节，看到吗？因为那是给凡愿意的，凡愿意的都可以成为他的一部分。耶稣说，若不是我父先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那到这里来的人，那当然都拥有永生的保障，那都会在末日再次复活。那对一个基督徒来说，这是何等的确据和安息。那知道在这个时代，那世界是如此的紧张不安，那我不知道现在加拿大人感觉怎么样，但美国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如此的虚张声势。那和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一样，那他们举止似乎不害怕，但其实他们怕得要死。那他们把政府藏在各种各样的地方，在地里往下挖。那这就是我想起一个小男孩在夜晚时分经过一个坟地，那吹着口哨说得很勇敢，那他只是在黑暗中吹口哨，那他们的行为比言语所发的声音更大。那因为时候将到，我们将不再需要军事力量，那只要一个疯子扣动扳机，那整个世界就被炸飞了。我不相信这事儿会发生，神不能够废掉自己的旨意，这地球被安放在这里，那将有一个千禧年的国度被安置在地上，教会被带回家之后有1000年的时间，那所以这地球不会被炸掉，那所以只管放心，这事不会发生的，那只是那一种虚张声势， 那当这一切的迹象开始应验时，我们就当昂首，因为得赎的日子近了。那不要低头看，不要变得疲惫。那我们接近主耶稣再来的时刻了。我们不该感到疲惫，我们本该是这世上最快乐的人。我们的确是的。那因为我们并不害怕炸弹，那炸弹不会搅扰我们的。那正如我那天晚上说的，你挖得再深也无法躲避这些。我们被造不是要做鼹鼠的，我们被造是为了生活在地上的，生活在平安和爱中，信靠神。那他们正在试图建造防空洞，那由钢材建造，即使你往地下挖100万英尺，当炸弹击中时，你依然会没命的。只要那炸弹在离你100或200英里远的地方击中，冲击波会震碎你身体的每根的骨头。那炸弹会炸出一个150码深、方圆150英里的大坑。那这还只是他们让我们知道的。那还有很多东西是他们不让我们知道的。但你知道，有一样的东西，科学能制造出各种各样的东西，但神的道路要远远超过那个。我们有一个防空洞，不是由钢铁造出来的，而是由羽毛造出来的。在这翅膀的荫下，我们得享安息。一旦地球爆炸，在这爆炸之前，我们就会进入到一片没有疾病和痛苦的土地上。那在那里，老年人会被更新成为年轻人，那并且会永远那样。那尤其是对我们老年人来说，那岂不是一个安慰吗？那年轻，那只要记住，这只要太阳转动一次就可以了。那不久前，我在一个金瓦尼斯俱乐部讲道，那有名优秀的医生，有好几名医生在场。那他们在问我关于传道生涯等等的事情。那一个很好的医生看上去是个好人，但是就是不能相信童女生子。那他说他不能相信有神。我说那我绝不想让你在我身上动刀。那医生，如果你不相信神，我就怕相信你。那于是那另一位的那专科的医生站在我旁边，他是个坚定的信徒。那他说，可是我认为任何不能被科学证实的东西都是不真实的，普兰先生。他说我相信科学。我说我也信，我相信那爬上科学树，直到你到达那树的尽头，然后你就得跳到信心的树上继续向上爬了，因为那是，那我相信爬上那棵树。那他说，那任何不能被科学证实的东西都是不真实的。我说哦，医生，你做的真是一个糟糕的声明。那他说，那为什么这么说？我说我要做出相反的声明，任何能被科学证实的东西都是不真实的。那他说哦，伯纳罕弟兄，你这么说好像是你觉得很不安。我说可是当你说没有神时，你说话好像是个乱来的人一样，因为愚顽人心中说没有神。那于是我们彼此坦诚地交谈着。那我说，你看医生，你是个结了婚的人吗？他说我是。我说你爱你的妻子吗？他说如果不爱她，我就不会娶她。我说你有孩子吗？是的。我说那么你对你妻子的爱跟你对其他女人的爱有什么不同吗？他说因为她是我妻子，我孩子的母亲。我说那就对了。那看到了吗？我让他陷入了自己的陷阱中。我说你是怎么说的？你爱他？他说是的。我说你怎么知道你爱他？他说当然我知道我爱他。我说那么好吧，爱是什么？用科学显给我看看，让我们到制药店里边，请你把一磅的爱注射到我的血管里，我需要的。那按照他所说的，根本没有爱这种东西的，因为你不能用科学证明你里面的是爱。基督徒的全副军装就是信心，不可见的。瞧，基督徒的军装是什么？爱、喜乐、和平、信心、恒久忍耐、温柔亲切、耐心、圣灵、神、天使，这都是超自然的。每一样从地上来的自然之物都要归回到地里，而只有超自然的东西才会永存，那就是永生。那我向他提了一个小问题，我说医生，我要问你个问题，你相信人是从地上的尘土造出来的吗？他说我可以，我相信人就是地上的尘土。是的，先生，你吃食物，然后食物那转变成为血液，血液又形成组织，那于是它就成了，那你吃，那比如说吃肉等等，那会变成钙、碳酸、钾、铁等等，那凡你的身体所需要的，它会使得建造起来。我说因此换种说法说， 那你相信人是从地上的尘土出来的，那我们都是这个原本的人的产物，但神起初并没有把人造成这样。他说也许那是你的生命。我说我想问你一个问题，那我们在这里要谈一点的东西。我是由16种元素组成的，对吗？那你承认那点，那人是从地上来的。因此当我16岁时，我是个强壮健硕的小伙子，每次我吃东西，食物就变成了血细胞。他说的是对的。我说因此我每吃一次东西就更新了我的生命，那是对的。血是生命，生命是在血里，肯定的。我每次吃东西都更新我的生命，他说那是正确的。我说那么只要我还在吃饭，为什么会死呢？瞧，你把食物吃进身体里了，为什么还会死呢？因为我是靠血细胞活着的，那食物制造了血细胞。那么如果我更新了我的生命，我说还有一样东西是我想问你的。那当我16岁时，我吃的和我现在吃的是同样的食物，那我现在吃的更多更好了。那当我16岁15岁16岁时，每一次吃饭我都会变得更高大更强壮。那后来当我到了大约21岁时，从那时起大约23岁我就停止生长了。那现在我50岁了，我吃的是那时所吃的同样的食物，为什么我越变越虚弱？那一直都在变得软弱并不长大，而我吃的是同样的食物，将同样的生命放进我的里面。那这是给你们的一个问题。那看这里，如果我手中有一个水壶或一个水罐，要把水倒进一个玻璃杯里，那从那这个大而满的水壶里边倒出水来，那或从水罐中倒进一个玻璃杯里，当杯子到一半满时，那接下来我倒的越快，我倒的越多，水却越来越少了。那用科学给我证明这杯水里发生了什么事？没有答案。瞧，那么同样的事情，16岁时我把食物吃进身体里，从1岁大一直到16岁，我刚出生时开始吃地上的食物，开始变得越来越强壮高大，一直都在生长，那突然间就停止了。我仍然在吃同样的食物，身体继续那样向下发展，那尽管我继续把食物吃进身体里。那朋友，这没有答案。那神已经做了一个约定，那这就得待在那样的境况中。因此尽管世上有科学家有教育等等，我却把我的信心单单建立在神的道上。我是爱尔兰人，来自天主教的背景。那我前面的家人，那不是爸爸妈妈，是上一代，那是从爱尔兰的都柏林来的，都是天主教徒。那当我还是个小孩子时就认识了神，我想搞清楚神是谁，但我的家人不去教会。那我问神父关于神的事，他说神在他的教会里，那就是神的居所，你必须属于他的教会。我说我该怎么属于呢？那当然你们天主教的人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意思。那后来我开始发现，那在我长大的地方，邻居都是德国人的后裔，那人们都是叫赫尔曼、罗德里克、菲舍、罗德尔等等。那我是唯一一个，那另一个男孩和我是整间学校里唯一的两个爱尔兰男孩。那些男孩都是路德派的，那他们说他们的教会那就是这教会。那接着我发现还有别的称作浸信会、长老会、那圣公会的这教会等等。后天那么那些教会中哪一个是神在其中的？那是我想知道的。神在哪里呢？如果这个是对的，那个就必定是错的，因为他们彼此相反。那神在那些教会中的哪一个里面呢？那我就坐下开始读圣经，观察大自然。我发现圣经说，无论是谁从圣经中删掉什么，或在圣经上加添什么，都要从生命册上删掉他的份。那因此那我明白了，神有一天会借着耶稣基督和他的道来审判这世界。那所以我相信这本圣经，我相信神能做没有写在他道中的事情，但只要他照着他在道中所写的形式，那我就满足了。那你们一些弟兄们，记得在旧约让人们得到了一种方法，能够弄清楚先知所说的是不是真理，那或做的梦是不是对的，他的梦是否是从神而来的。那他们会带着去亚伦的胸牌所挂的圣殿，那就是被称作乌灵土明的。那他们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在圣经中读到过。当这位先知开始发预言时，那些超自然的光若没有从乌灵土明里反射出来， 那就像一道彩虹从胸牌上面穿过，那么无论它听上去是多么的真实，那人们都不会相信。鲍先生，他必须得到神的回应。现在那旧约已经废除应验了，不是废除了，而是应验了。那旧约完成之后，我们就接受了新约。那旧的乌灵土名是从前在亚伦胸牌下的祭司的职分里的，但现在那我们多了两个律法，那新约和旧约。对我来说，那就是我的乌灵土名。当我们看到什么事，如果神不借着他的道回话，那我就不去管他了，但只要他是符合神的话呢，那我就知道天地都要废去，但神的道却永不废去。因此我相信圣经是神绝对的真理，那不能在他上面加添或者删减，那只要活出他来，在简易中传讲他，照着圣经写下的方式而活，那神是，那如果他以前是神，他现在就依然是神。那如果这个是他的道，他做出了应许，但却不能为应许做后盾，那他就不是神。那朋友们，我观察了这么久，我站在讲堂后面31年了，那从未见过他应许了什么事情却无法去做到的。没错，我曾向他求过一些的事，我并没有得到，但我若真诚地向他求什么，他没有不赐给我的，否则他也会告诉我为什么他不赐给我。那我有很多事情不知道，那我是有限的，他是无限的。因此那这位伟大而无限的神，而我一个有限的人，有很多东西是我渴望拥有的，但拥有它却不一定是有益的。那所以我信任他是我的父亲，必赐给我正确的东西。那今晚我们在这里和你们一起祷告，向你们传讲之道。那在接下来的三场聚会中，那明天晚上星期天的下午，那我相信你们会全神贯注。那我除了持守这本书，不会在任何地方停留。那我不会在这些聚会中传讲教义，我来这里要使这信息变得简单，为所属神的儿女祷告。那这里头脑中也许出现的信仰的问题，我建议你们去问你们的牧师，而不是我。那因为每一个人都在引领他的会众。那如果这位牧师已经安全地带领你们走了这么远，那你就要在余下的路上信任他。那如果他领你上来被神的灵所充满，活出了我相信你正在活出的生命，那你就要在余下的路上信任他，那他便能回答你的问题。那相信之道，那我们只有一个小小的正式的信息，那是在每次大会上传讲的，那题目就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那如果，那我们知道它是圣经希伯来书13:8，那还有另外的一节的经文，那是我想要读的，在约翰福音12:20，那我们只花几分钟讲解经文，那并为病人祷告，那尽力让你们早点回去，因为我知道城里人有城里的工作，那他们必须打卡，那我们不是来这里举行大会，那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再回来，那这样我们就能有一周或两周，那只是一个介绍性质的聚会。那当然我可以肯定你们无法理解我们在聚会上所传讲的全部内容，那圣灵是如何，那但我请求你们作为我的朋友和基督的信徒，那你们今晚借着圣经查考我们所说的，那如果它不是从经文来的，那你就该来找我并告诉我，那指给我看哪里错了。那如果它是符合经文的，那你就有义务来顺服圣经。那在我们读之前，让我们低头同这位作者说说话。当我们低头时，我自己心中想要知道，如果你们心中有什么需求，那是你们想让神在这次聚会中满足的，那你愿意在低头时举起手来吗？那你只要在心里面说，主耶稣，我想让你在这次聚会里应允我的请求。那我有朋友病了，那我自己病了，我有一个失丧的朋友、弟兄姐妹、孩子、丈夫，父神，求你在聚会中纪念他们，愿某些事情发生使他们能得救得医治。神祝福你们。我们的天父，我们此刻来就见你恩典的宝座，那相信你必回应每一个的祈求。那我们为这忠诚的，我们称之为皇家的加拿大人的聚会而感谢你。主啊，我们想对我们的神忠诚，所以我们在这炎热的下午聚在一起，在这真理的灵里敬拜他。 天父，我们祈求你祝福我们的生命，祝福那些正在举行布道会的弟兄们。主，我们祈求你在这些的聚会中丰丰富富的赐给他们，超过他们所求所想的。我们为这些的请求而祈求，这些人的心中有一些的东西，今晚几乎所有的信徒都举起了手，主啊，在那手下面的心中一定有些的东西，你愿意应允他们吗？我献上我的祷告，当他们安静的祷告时，我祈求你，我的祈求是愿你应允他们的请求。我把我的祷告和他们的祷告与的祭物主耶稣一起放在你黄金的祭坛上。神呢，求你垂听我们，他告诉我们说，你们无论奉我的名向父求什么，我必成就。我们祈求你来应允这请求，当我们围绕着这道交通时，赐给我们一个伟大可爱的聚会的时光。我们奉你儿子耶稣的名求，阿们。那在约翰福音十二章，那我们要从第二十节开始来读二十和二十一节。那时上来过节敬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塞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现在那作为一个题目我想采用的是我们愿意见耶稣。那作为一个上下文是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那让我们直接进入到神的道面前。那圣经在这里说，上来敬拜的人当中有几个希腊人听说过耶稣，他们去了他的一个门徒那里，要看看他们是否能见到耶稣。那他们有幸蒙了应允。那这里有多少人在内心中真想见耶稣的？那所有人，那看到我的手了吗？那么问题就在这里，如果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而我们的渴望也跟那些希腊人的渴望是一样的，那为什么我们不能见到他呢？那你不能迫使圣经说一些错误的东西，因为圣经不会错的。那如果神是神，他就必须为着道站立，他必须持守着道才能够成为神。那这些希腊人渴望见到他，圣经说他并不偏待人，他们渴望见到他，他们有幸蒙了应允可以见到他。那圣经没有说他们跟他交谈了，那他们只是见到了他，这也是我们想要做的，我们想要见他。那我们知道他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害，那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第三日复活，然后升上了高天，正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手边，永远活着，那为我们所承认的代求。那我们知道这点，他现在是大祭司，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那我们知道圣经的新约是怎么教导的。那作为一群聚集在一起的会众，如果我们今晚渴望，那是只有两个人，那他们想见他。那现在也许有150个人，我们想见他。那如果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就让我们见到他，看看他是怎样的。那你觉得那些希腊人期待见到的是什么类型的人呢？他们在期待一个穿长袍裹头巾的拉比吗？任何男人都可以穿长袍裹头巾，那任何人都可以做。所以如果我们看到一个人想见耶稣，就是弥赛亚那位受膏的基督，那我们就会看到某个裹着头巾，那像他们所想的身穿长袍，那像一个祭司的人，那可以是耶稣。那么当看到很多那样穿着的人时，就会使人感到困惑了。那因此他们并不想看他的穿着，那所以也许他们想看他的身材，那比如他有多高他的肩膀有多宽，那或者把头发梳成某个样式等等。那么任何人都可以模仿那一点，那在他们想要见到那位受膏者。 那所以如果他们想见到这位受膏者，他们就会寻找一位受膏的基督。那圣经说，那我正在读约翰福音，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第一章，那就会看到他是怎样的。那我们几乎就在中间，约翰福音第十二章。那现在让我们翻回到约翰福音第一章，那看看他过去是怎么样的。那如果我们能找出他过去是怎么样的，我们就可以知道他现在是怎么样的，对吗？那我们就知道我们在盼望什么了。那如果耶稣来到维多利亚，那在美丽的海岛上的可爱城市里，那我们要想要寻找他，那今晚我们就在寻找，那这是他的应许，他是一样的，因此我们必须要搞清楚我们在寻找什么。那如果我们愿，那如果是一说，我们也许该下去看看，那也许有一个正统的祭司，那穿的跟耶稣的衣服是一样的，那或是某个犹太人，他穿的跟普通街上的人没有什么区别，他只是穿着一件普通的衣裳，他没有穿某种宗教的服装，因为他行走在什么中间，那他们从未注意到他是谁，因为他穿的跟普通人完全一样。我相信如果他今天在这里，他看起来会是个很干净的人，那穿着一套西装打领带，那就像其他人那样，那他不会套上宗教的服装，那我不相信他会那么做，我不相信是羽毛成就了鸟，而是鸟的本性。那因为我们所拥有的最漂亮的鸟都是吃腐烂食物的，那因此羽毛不能够成就鸟。那所以那它里面的一些的东西才是那些希腊人想要见到的，那也是我们今天晚上想要见到的。我们想见到的不是，那如果我们说让我们进这城里去找找看，那他们告诉我说耶稣就在这城里，那让我们去找他。如果我们愿意到街上去看，发现一个手上有伤疤和钉痕的人，那他的前额这里有荆棘的痕迹，那血从他脸上流下来，我们发现他的脚上也有钉痕，那任何伪君子都可以做到，肯定的，任何人。我们必须搞清楚耶稣这个人他过去是怎么样的。那么让我们来看看耶稣这个人过去是怎么样的。约翰福音第一章这里说，起初有道，那一个道就是一个表达出来的思想，那首先是一个想法，你思想到了它，然后那就把它说出来，那它就是这道，那起初有道，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对吗？起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那这道因为道在表达出来之前只是他的思想，而道就是神，那当他表达出他就成了神，因为道是神的一部分，好像你的话语是你的一部分一样，当神把他表达出来，他就成了神，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我们就见到了他，父的独生子满有恩典。那如果那时候他是道，是被表达和彰显出来的道，今晚他也必须是一样的，因为当神说话时他永远都不能再收回去。瞧，这就是你必须对你的圣经有信心的原因，那他是你的圣经就是这个，神以道的样式把它写在了纸上，因为他就是神。甚至在旧约里圣经说，神的道临到众先知，众先知神的道临到他们。当耶稣在地上时，他对那些不信他的人说，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但他称自己为神。他们说，当你使你自己与神同等时，那我们就知道你疯了。那疯了这个词儿，我们当然明白他的意思就是疯狂，那你疯狂了，你是个撒玛利亚人，那你身上有邪灵等等。但耶稣说，你们查考这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他们是为我做见证的，那见证的意思就是为之作证。那你作为一个证人出席一场庭审时，那你就在为某人作证。行，那耶稣说，这些经文就是为我做见证的，那因此他就是神的道在肉身中的表达。你明白了吗？神的应许 成为肉身，表达自己，那就是基督。神的道以肉身的形式被表达了出来，这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耶稣又对他们说，如果我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但你们即使不信我，也要信这些的事。看到了吗？那是神在通过这肉身表达出了自己，他是神成了肉身，这道活着的道。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们，那我想着今晚是如此的真实，我们应该活出一种正确的生命。因为很多人不愿花时间去读圣经，但他们可以读到你，看到了吗？你们是神书写的见信，一个真正真实重生的基督徒，就是道被再次表达出来，因为你们是神书写的见信，被世人所诵读的。那如果我们知道，对不信的人来说，我们的生命就是一本打开的活着的圣经，在我们的生命中向不信的人表达神的话，那我们该是怎样的一种人呢？那注意，我们看到他过去是道，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我们发现在希伯来书中，那你们可以写下来，希伯来书4:12，圣经说神的道比两刃的剑更快，能刺入骨节与骨髓，连心中的锥都能够辨明。神的道能分辨你心中的锥，因此今晚神就是道，完全知道你此刻在想什么。所以我们的思想就应当纯洁干净神圣，总是思想最好的东西们。耶稣对法利赛人说，你们怎么能说出好话来呢？那因为是出于那你们这些伪君子心里所充满的，嘴里就说出来，明白？他们心中想着某样的东西，那从口中说出来却是不同的东西，那就使他们成为了伪君子。他说，你们怎么能够说出好话来呢？那你们心中所充满，那他知道他们心里有什么。瞧，既然你们应该说出心里话，那你们怎么可能说出好话来呢？那因此除了我们相信并明白的，我们不该说任何别的东西，那让它是纯洁无玷污圣洁的，那让我们的谈话清洁纯洁，我们的头脑思想最好的是以神的心为心，持守住神的计划，那远离世上的事物。那真是太糟糕了。那在这些日子里，世上的事如此的掳掠了教会，撒旦以一种粗俗的方式行事，把电视之类的东西带进了家庭等等，朽坏了人们的头脑。直到今日，很大一部分自称是基督徒的教会成员，那只愿意待在家中，而不去参加星期三晚上的祷告会，那却去看某个来自好莱坞等等的受人欢迎的节目。那些东西甚至都不该出现在荧屏上，那也许跟3-4个丈夫或妻子生活在一起，那胡作非为，活着各种的生命，参加醉酒的派对，抽烟撒谎，那做尽一切的错事。我们的教会正在变得时尚，那在这时代，甚至我们的衣着都在效法好莱坞了，都到了何等悲哀的地步。我们的头脑思想那不能与基督一同持守住纯洁和圣洁，这就给教会带来了问题，是教会成了残疾的，造成了可怕的后果。我们所有的报纸等等的一切看起来都朽坏了。但是听着朋友们，在这朽坏的时刻，在这败坏的时候，神为自己吸引出了一个心腹，就是从败坏中出来的，那正是神在寻求的。为要得到一个教会能呼求他的名，是一些正在寻求永恒生命的人。那今晚如果有人给你时间，能让你活上10,000年，做掌管全地的王，那又会怎么样呢？那你说，伯纳先生，你愿意用那个交换你的经历吗？不，先生，即使我能活10,000年，而且总是保持着我20岁时的年轻，拥有全地和地上的一切，并被保证在这10,000年里边永远都不会生病，我仍然会把这退还回去的。那因为我有比那个更伟大的东西，我得到了永生。当那10,000年结束，那跟我的永生相比，那我永远都不能够相比。永生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我成为了一个儿子，你们也成为了神的儿女。 神从来没有开始，所以他永远也没有结束。因此神的道必须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中被表达出来。那我们发现，当耶稣来到这地上时，那位表达出神的道，他必须要成为一个先知，因为主的道总是临到先知。我们都知道这点，申命记十八章那经文说，摩西说，这位伟大的领袖，那就是神所拣选的，神差了来他，那头上有一道光，一道火柱，把神的儿女们领进应许之地，照着神在很多年前告诉亚伯拉罕的，把他们领进了那里。他在离世时说，主你们的神要在你们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像我。那他继续告诉那些人说，凡不相信这个先知的，就要从这民中被剪除。他们若否认他，不相信他，就会被从这民中剪除。那是完全正确的。那注意，所以他必须是一位先知。那如果你读过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耶稣自己说，在经过比士大的池子之后，那他发现那这人躺在那里，那他们质疑他，那关于医治其他人或无论他们做了什么，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若不先看见父所做的，就什么都不能做。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那你们相信这是神启示的经文吗？那因此，除非耶稣先借着异象看到父所做的事儿，否则他就一件神迹都不会行，也不做任何的事情。你不能使他说谎，而他还是神。行，你必须一字不差的照着圣经所写的方式相信这道，在这里面没有任何的矛盾。在这些年中，我已经请人来指给我看，有一处的矛盾根本就没有。整本圣经有六十六卷书，写下的这里已经成百上千年的事，有不同的先知写成，但每一个字都契合在一起，严丝合缝。是的，经文不会自相矛盾，它不会。所以我们明白这道是真实的，那这就是你可以拥有信心的原因。那不是在一间教会一个组织里，而是在这道里。经文是不能够废去的。如果神被叫出场，做出了一个决定，那他第一次所做的决定就必须永远保持那样。那行，你我可以做出一个决定，那也许过了不久我们就发现我们错了，所以我们就做另一个决定，一个更好的决定。后来我们发现我们又错了，我们又要做出另一个决定，因为我们是有限的，是属地的，那时间的受造之物。但神是无限的，因此他不能做更好的决定，因为他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完美的。那如果他不是，那如果他被叫出场来拯救一个人，在他拯救那人的基础上，他必须一直持守他救第一个人时同样的基础。如果他不那么做，那他第一次做的就是错的，那么你就可以说神犯错了，那你可以说我搞错了，我本不该这么做，我该用你的方法去做，用其他的方法去做，那还会是什么？神是无限的。神第一次救人的基础是什么呢？是在流出的血底下。他永远不能够改变这一点，他永远也不会改变。学的先生，能救人的是这血。在伊甸园里，有一只无辜的动物被杀，流出了血，拯救亚当和夏娃脱离了将来地狱的折磨。那是一个无辜者的血。那今天虽然我们竭力把人们教育进去，竭力把人们宗派进去，竭力做一切的事情，我们却发现我们把人分开了。但是在一样东西流出的血下面，我们所有人都能够成为基督里的弟兄姐妹。仍然是一位无辜者流出的血在救人。神的医治是奠基在那第一次神被叫出场要医治一个人，首先我们理解的是献祭。当基督那么做时，他是基于只要你能够相信这个基础上的。从那之后，他从未改变过那点，是对神应许的信心，因此必须保持不变。那得注意，在亚伯拉罕的献祭中，那他分开了。那在创世纪第十六章，当神做出了确认时，亚伯拉罕牵来了母山羊，那和小牛犊，并把它们切开。那因为时期已经从自然的羊羔那去到了神的羔羊， 那但你们是否注意到鸽子和斑鸠的从未分开过，那永远代表着神的医治。因为当一个大麻风或什么的被洁净了，他们就会杀一只鸟，把血倒在另一只鸟的翅膀上，然后出去呼喊圣洁圣洁贵主，撒血在地上作为一个赎罪祭。鸟没有被分开，因为它是被包括在赎罪祭中的。那如果那个旧的赎罪祭中有神的医治，那么这个新的赎罪祭它的能力更是何等的大呢？所以对神来说这是毋庸置疑的。那这就是他来为了使神的道应验，为应验神的道，他必须成为道的表达。那注意看我们得到了什么。那我们又回去了，我们可以再次花很长时间，那但我们不能这么做。那如果可能，我们必须得节省点时间。那注意我们发现他的事工从约翰福音里开始。那我们发现，那我们了解他的出生，他如何从旷野走出来，受了约翰的洗，那然后又去了旷野受魔鬼的试探40天，然后又从旷野中出来，那伟大的神迹奇事立刻就开始发生了。那约翰做了见证，看到了弥赛亚的迹象。那约翰并没有去学校里边学习到这点。那尽管他的父亲是名祭司，在他大约9岁时他父亲就死了，他没有照着惯例去接着父亲的班成为一个祭司，上那些的学校等等，他的工作太重要了，他必须成为弥赛亚的先锋。他是介绍基督的那位。在他出生前的712年，先知以赛亚就预言了他，有一个声音在旷野喊着说，在他出生的400年前，那最后一位先知马拉基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所以他绝不能够接受任何学校对这事的看法，他必须进入旷野。那到了出来时，他待在那里，直到确定他了解了那个迹象。那这就是他所说的，那位在旷野中告诉我用水给人施洗的说，你看到圣灵降下来落在水的身上，水就是那位用圣灵与火给人施洗的。他必须确定，朋友们，如果基督要来，约翰必须确认他正在做的。那让这点深深扎根在你们心里，我们必须在这一点上确定。将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但我们必须确定，你不能回来再试一次，要么现在，要么永远也别做了。现在就是你的时间。那耶稣立刻，那里有个人名叫安德烈，那是一个伟人，一个好人，一个渔夫。他有个兄弟名叫西门，他们在一起打鱼。那所以他们听说了约翰的事工，那因此作为敬虔的人，他们一起仔细查考了圣经，那知道将会有一位弥赛亚来到。他们的父亲那约拿是一个法利赛人，一个教师。那我们被告知有一天他坐在小船的舷边，那对安德烈和彼得说，我的孩子们，我总以为我会活着见到弥赛亚，但他花白的头发在风中飘着，皮肤也满了皱纹。他说，我也许要归到我的民那里去了，我估计我是看不到他的，但也许你们可以在你们的日子看到他。他说，儿子们，当弥赛亚来的时候，在他到来之前将会有各种的事情发生，各种各样的弥赛亚，但你们不要被欺骗，我的儿子们。那记住，圣经教导我们，摩西我们的先知教导我们说，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将会是一名先知，那不是一个教育家，那不是一个学者，而是一个先知，一个王先知。那所有众先知里面的伟大恩赐都会集中在一个神性里面，那他将会是神先知。那你必须记住，摩西告诉我们不要被欺骗，但主神会兴起这位弥赛亚，他将会是一名先知。那所以当约翰到来时，他们问他说，你就是那位先知吗？他说，我不是，但他在我之后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会在我之后来，我不是那位先知，但他会在我之后来。我对你们说，他现在就在你们中间了，你们却不认识他。那他是的，他说有一位现在就站在你们中间，只是你们不认识，他就是那位。他如此确定的生活在那个时代，那他知道他的工作是宣告弥赛亚。在他宣告了弥赛亚的到来时， 他知道那必须得是那个时代，就在那里，所以他说他就在你们中间，他今天就在地上，就站在你们中间。我那是那里岂不会为当时所有的教派提供了一个诱饵吗？哦，我们这里有某某博士、某某拉比，看看他是一个看上去多好的年轻人，看他怎么梳理他的头发，话说了多么得体。那他比在15岁的时候就拿到了文学士学位。哦，你知道那肯定是弥赛亚。行，那约翰摇摇头，他说那位在旷野中告诉我用水给人施洗的说，我看到圣灵降下的落在谁的身上，光从天上下来落在谁的身上，他就是那位。我在等候要找到他。有一天他走到外面，耶稣就在那里，他看到了他，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一生从未上过学校，那没有写过一本书，什么也没有，那我们几乎都不知道，他只是那样走上来，然后又以同样的方式消失了。但他是以马内利，那安德烈是跟随着那些聚会听约翰讲，那天他站在那听到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站在那里很惊讶，那看着某样的东西，圣灵降了下来，一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住在他里面。没别的人听到的声音，没有别的人看到，但约翰做见证说他看到了。为什么？那是应许给他的。今晚世上的其他人不愿意坐在这里，你们被应许了一些东西，你们正在寻找，那是他以同样的方式启示自己的原因。因此他们在观察，约翰做了见证。安德烈回到家那天晚上，他对西门说，我们找到弥赛亚了。 OK， 想象西门说，等一下安德烈，我们在这一点上教导的更好。那某个旷野所谓的先知从那里出来，哦，随便你怎么说吧。那有一天西门跟他一起来到主耶稣的面前。那西门没有受过教育，我们知道圣经说的是无知无学问的，他甚至都不会签自己的名字。神拣选的正是那种人。如果教育是一个如此伟大的部分，为什么神却拣选了那样的一个人，把天国的钥匙给他呢？明白了吗？我们偏离轨道了。那我并不是在支持无知，我只是在陈述事实。神想要一颗谦卑的心，我宁愿我的孩子们认识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却不知道怎么签自己的名字，也好过世上最好的教育。没错，那诸位，因为认识他就是永生。那他走过来，那西门走到他的面前说，你只要来听他一次，他几天后就要开始讲道了。因为他从旷野出来，那什么开始上来了，他已经开始为病人祷告，那他们正在得医治，那岂不就是弥赛亚吗？那你看安德烈，照着这道，弥赛亚将会是一个先知。哦，我相信约翰是个先知，他显出了什么迹象证明他是个先知？那他只是说话。好的，他来到这个人的面前，那现在西门上来了，来到耶稣的面前，那耶稣一看到他，就说，你的名字叫西门，你是约拿的儿子，那就够了。他立刻就认出了那是弥赛亚。为什么？他不仅认识他，还认识他持守神的道的敬虔的老父亲。看到那一切是多么完美的吻合在一起了吗？西门彼得立刻就认出了那是弥赛亚。后来他被赐予了天国的钥匙。那来站着一个名叫菲利的人，他一直是一个圣经读者。他和一个名叫安德烈的人有很多的交通，那就像你们这些人一样去家里。那如果你们想有多少人彼此一起学习学习这道，那你们会去家里查考圣经，那他们关心他们所生活的时代，那非常仔细的查考经文。那当他们这么做时，那他们搞清楚了的过去是怎么样的。那菲利看到那点是对他来说就足够了。绕着山走了大约15英里，那如果你曾去过巴勒斯坦，就给标记下那些的地方。他绕山走了一天，那第二天又回来。那当他找到拿勒叶时，他正在那外面的果园里，那在他的无花果树丛里正在那里祷告。那菲利上去找到了他，他发现拿勒叶正跪在地上祷告，向神祈求。当他结束祷告之后站了起来，那菲利 他说拿大业，你来看，我们找到了谁？我们找到了摩西所说的弥赛亚，就是摩西所说的主我们的神要兴起的那位先知，我们找到了他。那我的想象，拿大业说，腓力，你什么意思？那谁？拿撒勒人耶稣，约瑟的儿子。那对那伙计来说，这太过分了。那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那帮圣果轮回啊，对不起，那下面的那些的人，那从他们中间能出什么好的吗？那我们知道，如果要从什么地方出来，那必定是从我们这儿的宗派里边出来的。那你能出什么好的吗？那腓力给了他任何人所能给出的最好的回答。他说，你来看，不要只是待在家里边批评，拿起这圣经搞清楚的是不是对的。那在绕山的路上，我能听到他们的谈话，我能听到腓力对拿单业说，他说，拿单业，你记得那次你在河边向那个叫西门的老渔夫买鱼吗？就是那个连收据都不会给你写的人。那他说，哦，是的，我记得他，是的，哦，我认识他的爸爸，我从他爸爸约拿那里买鱼。那他有一个儿子名叫安德烈，是的，他们俩都是信徒。那西门一走到这位弥赛亚的面前，他看着西门的脸，叫出他是西门，并说出了他父亲的名字。那我们知道圣经说主要兴起一位先知，那我们是犹太人，我们被告知要相信我们的先知。我们的圣经也教导我们说，如果在你们中间有属灵的或是先知，那我耶和华就会对这位先知说话，他所说的若是成就就要听他，若不成就那就不要听他。那这里的这个人，他所说的话一点一滑都证明了他就是那位。你去到他面前，他叫出你的名字来，这不会让我吃惊的。好的，那当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也许他正在进行一个祷告队列，或无论是什么，他也许正站在会众里。那他不管是在哪里，当耶稣接触到他的视线，他就说，看的，这是个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也就是他服气了。他说，拉比，你从哪里知道我的？那他们所有人穿的都一样，他们留着胡子，裹头巾，长袍。拉比，你什么时候知道我的？他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还在无花果树下，我就看见了你。这是什么眼睛啊？你还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到了你，你知道吗？那就抓住了相信圣经的人，那预定要得永生的种子。当那光照在了身上的时候，他就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那不是他的穿着做成的，不是他的身材，他头发的样式，那他分开胡子的样式，而是他里面的圣灵显明了那就是神，道成了肉身，因为他能分辨出人心中的想法。那是昨日的耶稣，如果他昨日今日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他今天也会这样，对吗？那如果他过去是耶稣，他会是同样的基督。行，那正如我前两个晚上所说的，如果你可以从一棵桃树里边把所有的生命取出来，那然后把梨树的生命注入到桃树里面，他就会结出梨，肯定的。那什么样的生命在里面，就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实，凭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12节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那人子天使上去下来等等，你就位了，那借着认出他，你已经把自己放进了位置里，你的目标是要看见更伟大的东西。哦，巴不得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放入那个位置来认识他，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医治在我们身体里发生，然后我们就会看到喜乐进来，我们就会看到伟大的事情发生。也许他的祭司就站在那里，哦，那些不信的人站在那儿，那个时代的教师站在那里，把手背在身后，他们知道他们必须为他们的会众做出交代，他已经成就了。你知道他们是怎么说的吗？他们说，这家伙是别西卜，就是魔鬼算命的。耶稣说，你们这么叫我，我赦免你们，但有一天圣灵要来做同样的事儿，说一句反对他的话，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 那这是罪恶满盈的世界，最后日子的样式。我们已经有了2000年的教导，那他就在那里。我们可以继续讲讲这些的人物，但因为时间呢，也许我们可以明天晚上再继续讲。那注意，那就是，那记住，那些人都是圣人，他们是好人，他们是教师。但耶稣说，你们走遍洋海陆地，使一个人入教，当你们把他带进你们的羊圈时，却使得比起初加倍的成为了地狱之子，因为你们用你们的遗传使神的诫命失了效。那是今天的问题所在。我们接受了传统，把它加在了教会上，而不是接受神说的。瞧，你知道耶稣不是照着错误的方式来的，他完全照着圣经说的要来的方式来，但他们的传统却把这个放在了基督其他的魅力上，而他来的时候却是贫穷卑微，但却是完全照着圣经说他要来的样式。他做了完全一样的事，显明了他的弥赛亚的迹象，完全照着圣经说的样式，但他们并没有被教导要那么去相信。神的，这次不要让我们错过这点，让我们用我敞开的心和头脑来听从。使之道，他就是道，道就是神，这道成了肉身。同样的道应许说，在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是个人称在此，我要与你们同在，甚至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是的，我所做的你们要做同样的事儿。不要思想你们该说什么，因为不是你们在说话，而是天父圣灵住在你们里面，他在说话。除非父显给我看，否则我就不能做什么。他看到了异象，那今天同样的情形也适用。神所有的一切，他都倾倒进了基督里，基督所有的一切都倾倒进了教会里，那一直都是同一位神。神在我们之上，他无法救进我们，因为我们是有罪的，羔羊的血不能够除掉罪，但神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我们相信这个，神在基督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任何基督徒都相信这点。今天当他们试图仅仅把他塑造成一个哲学家或教师时，我感到非常的愤怒。他是神，他比一个教师或一个哲学家大多了，这是一马内利。神为自己创造了一个身体，他的儿子，他下来住在了那个身体里。神在基督里，不是我在做工，是我的父。他只是我该做什么，我只是在他的同在中，在他的位置上行事。圣徒约翰，哦，那这也如此简易，看到没？明白耶稣在说什么？那你看，当耶稣在地上时，他说：“我从神那里来，我又回到神那里去，对吗？”那任何教师都知道，那在旷野中跟随神儿女的火柱，那或者说是以色列的儿女们所跟随的那个火柱，就是基督。那你们所有人都相信，对吗？那是立约的使者摩西离弃了埃及，看看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富更宝贵，他是基督。那因此那位天使就在那，他说了同样的事情，那他告诉了们，他说他是，那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那位在旷野燃烧的荆棘中与摩西同在的那位。在约翰福音6章，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那是给所有时代的教训，不是我将来时，我过去时，而是我现在时，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的受死埋葬复活，一个名叫扫罗的人走在去往大马士革的路上，要去捉拿走这条路的人，在中午时分他被一道大光击倒了，是同一道光，他不能改变，那光必须保持不变。我从神那里来，成了肉身又回到神那里去。阿们。你怎么知道他是同一位神呢？他说，主啊，耶稣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是耶稣。那天晚上他进入了那里，那光打开了彼得的枷锁，打开了门，把他领了出来。主的这位天使，我从神那里来，又要回到神那里去，这使他成为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今晚就与我们同在，是同一位神。那诸位，在亚伯拉罕里面，他一直都在给亚伯拉罕显明了一些的迹象，那最后主要的结束的迹象来了。那记住， 那今晚我们坐在这里，那我看到这些印第安人朋友们从下面来了，那他们是印第安人，那这里有德国人、瑞典人、爱尔兰人，那各种不同的人，那或者我们所称的那各种的国籍，但只有我们都是从一个人来的，亚当。那整个世界那只有三个族类，就是韩、闪和亚佛。那从他们三个在上古洪水毁灭之后，那这世上就没有人了。那注意彼得拿着那些钥匙，在五旬节那天他向犹太人打开了那道门，那然后是向撒玛利亚人，再然后是哥林流，从那时起他就是给所有的人的，看到吗？就是犹太人、撒玛利亚人和外邦人。那注意，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是一半犹太人一半外邦人，那所以他们相信一位神，他们在等候一位弥赛亚。如果他们在盼望一位弥赛亚，那他就有义务去到他们那里。阿们。现在我觉得很兴奋，那我知道他持守他的应许，那他去到犹太人那里，蒙拣选的犹太人，使他的迹象被所有人知道。那他们中的一些人说哈别西普他是个算命的，那成了分辨人想法的神的工作，是个污秽的灵，却不知道神的道是人的心思意念的辨明者，一个先知，主的道临到先知，使他成为神道的一部分，就像我们今晚这样是神道的一部分。那耶稣有全备的道，神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面，他拥有圣灵没有限量，我们拥有圣灵是有限量，但都是同一位圣灵。那诸位的站在这里正在完全行弥赛亚的迹象，那偶尔有一两个犹太人愿意相信他，那些不愿意相信他的人，你不能说他们不是好人，不，先生，他们是好人，他们必须活出正确的生命，你不能说他们不真诚，那不正直，会欺骗，会偷盗，那不是，但那些东西不能拯救你。我们得救不是靠着好行为，那如果好行为就够了，那基督就不需要死了。那你瞧，这是一个出生，你必须重生，你必须要，除此以外别无他法。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行，那罪不是撒谎、偷窃、喝酒、犯奸淫，那不是罪，那是不信的属性。唯一的罪就是不信，唯一的义就是信心。信和不信都是从这两个泉源中发出来的。圣经说，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那因此要说多么虔诚，佛教信仰和虔诚的回教徒都是极其真诚的，肯定的，那他们是虔诚的，很友善友好的人，但却是不信的，这就是他们成为的罪人。任何人如果不信这圣经的每一个字，那么那里面的灵就是错的。圣灵写下了这本圣经，他是这么说的，希伯来书第一章说，古时被圣灵所感动的人写了这本圣经，是的，所以圣灵写了这圣经，他能转过身来否认这道，那或把一些不正确的东西添加到里面去吗？在每个人生命中的真正圣灵会着圣经的每一章节压满收尾，真正的圣灵相信这道。那这些撒玛利亚人正在盼望一位弥赛亚，犹太人来了，显明他自己是弥赛亚，当他那么做时，他们认出了那就是弥赛亚，那其他的人不想相信，因为他们的教会把他挡在了外面。那你知道发生了什么？那么还有一些撒玛利亚人，有一天他在耶路撒冷想下去耶利哥，要下到山底去，沿着这条路去耶利哥，但他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那就像我要去，那我在印第安纳的家，却走在了去往加利福尼亚的路上，从路上偏离了，我住在这个方向，那我估计加利福尼亚是在这个方向，对吧？那下到海边去，那我必须往东走。那他要上去撒玛利亚，却在一个叫叙利亚的城停了下来。他差他的门徒们去买食物。那当他们走进叙利亚城之后，那发生了什么？耶稣背对着那座小山坐在那里。那从那城里出来了一个小妇人。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可以查到。那从那城出来了一个妇人，那被称为撒玛利亚妇人。那现在仔细听。那这妇人出来了，那她是个有坏名声的女人，那照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我们会说，那说这女人是从红灯区里边出来的，那这就是她的问题所在，她有太多的丈夫了，她已经有五个丈夫了，当时又和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那人并不是她的丈夫， 那所以在大约十一点的时候出来打水，从那里望过去，见一个犹太人说：“妇人，请给我水喝。”那他说什么？那我们有这么多，我们中间有种族隔离，那你不应当向我要求这个。我是个撒玛利亚人，你是个犹太人，彼此并不来往。那他在干什么？那你们必须接受我的话了。他正在接触他的灵，父让他上去那里，而那是他看见的唯一一个人。那于是他出来了，所以他必定是那个人。因此他在接触他的灵。那他说，那夫人说、啊、我们的祖先、啊、喝水。那首先他说，如果你求我，我必赐给你水，你就不用来这里打水了。他说、哦、井很深，有没有打水的器具？耶稣开始跟他谈话，他正在接触他的灵。他说、哦、你们敬拜在耶路撒冷，我们敬拜在这山上等等。他说时候要到真正拜父的，要在圣灵和真理中拜他。他找到了妇人的问题所在。他说去叫你丈夫也来这里。他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的没错，因为你已经有五个了，现在跟你一起的不是你的丈夫。那看看这个妇人，她处在那种情况，但她对神的认识比今天一半的传道人都多。她停了下来，她很惊讶，看看他们，看后面的那些祭司们说，这是别西卜一个算命的。但这个小妓女停了下来，她说，先生，我看出你是那位先知。我们知道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会告诉我们这些事儿，但你是谁呢？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那是昨日的耶稣，看看他是怎么做的。他丢下水罐跑进城里，对那些人说，你们快来看，有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都给我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那位弥赛亚吗？换句话说，这岂不是弥赛亚显明的迹象吗？看看这区别，当那道光的灵扫过那颗落在那里被预定得永生的种子上，那些虔诚的教师们，那这一点都没有搅动到他们。他们如此专注自己的想法，这根本都不会，那必须得走他们的道路，否则根本就没有路。但当他击中了那个小妓女时，他是被预定要得永生的。他说，我们知道，我们被教导过，我们相信，阿们，我们知道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别告诉我们这些事儿，但你是谁呢？他说我就是他，那就足够了，这就是了。他看见迹象行了出来，他知道那是弥赛亚的，跑进城里告诉他们说，来看这个人，这岂不是弥赛亚应当彰显的迹象吗？看到了吗？圣经说合城的人都因这妇人的见证相信了他。他从未再行过一件事儿，那妇人见证了那是真的。他对我说，我有五个丈夫，你们众人都知道这是对的，就是那样，他就是那弥赛亚。那如果那是昨日他们认出他的方式，而这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那你说昨日是怎么样的？在圣经时代，保罗在写希伯来书，那昨日是神在众先知里面，你们相信那点吗？那看看大卫的上到了山上，一个被弃去的王哭泣去，在大约五百年后，大卫之子坐在同一座山上哭泣着，一位被弃去的王。那看看约瑟被卖了30块银子，那将近30块银子。那看看呢，当他出生时他就是一个先知，他能发预言，预言说出要来的事，并解梦属灵。那被他的父亲所爱，那被恨，被他父亲所爱，被他哥哥们所恨，那完全是耶稣的样子。瞧，那他被丢进了一个坑里，以为是死了，却被提了出来，坐在法老的右边。那从没有人在他的监狱里边，那像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在他的监狱里边，一个失丧的，一个得救了。那约瑟也是一个失丧的，一个得救了。那他高升到了法老的右边，若不借着约瑟，没有人能去到法老面前。耶稣也被升到了天上，若不是借着耶稣，没有人能去到天父那里。那当约瑟离开宝座要出去时，号筒会吹响，万妻都要跪拜，说跪下，约瑟来了。那当耶稣离开宝座时，万妻都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那是弥赛亚的灵在那些人的里面，那就是神的道临到先知们的原因。那在这里，神全备的道得到了彰显，为要拯救人。那如果那是昨日的他，那是今日的他，那么保罗说了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因此我们就能明白，那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出现了，那是我们外邦人，那我们那时并不盼望弥赛亚，我们是罗马人，那Anglo-Saxon人敬拜偶像等等，我们并没有寻求弥赛亚。 所以他从未显明自己，他在外邦人面前从没有行过弥赛亚的迹象。那从圣经中找找看，从未有一次。为什么？那记住，他不能改变。那在犹太人时期的末尾，那如果他证明了那时的自己，却不让那些外邦人看到同样的东西，只是让他们经历神学理论，那他就不是神了。那他在他们的族类和他们的时代的末了就做了一些他没有做在这里的事儿。他应许过他们？是的。那我们要快点结束了。耶稣在路加福音中，那他说所罗马的日子怎样，人子再来的日子也要怎样。那你们知道这个，那让我们留意所罗马时代，亚伯拉罕是教会的预表。那记住，总是有三种人，那就是信徒、假信徒和不信的。那在每一群人中都是，就是这样。那亚伯拉罕经历了很长时间在神面前见过了伟大的骑士，他代表着蒙拣选的教会。神赐给了亚伯拉罕无条件的约，在他的恩典里拯救了他，或者说借着他的恩典是无条件的，这是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行，不是你在寻找神，是神在寻找你。你说我找了又找，不是神在寻找你，只是你不愿意松手，就是那样。是的，神寻找人而不是人寻找神。人的本性在伊甸园里边就显明了，当他犯罪时没有出来承认却逃跑了，不是亚当在园子里边奔跑叫喊着说神的神呢，你在哪里，是神在说亚当亚当你在哪里。明白吗？今天也是一样，神在寻找人，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看到吗？那就是这样。那亚伯拉罕已经在神面前看到了伟大的事。亚伯拉罕有一个亲戚，一个侄子，就是罗德。罗德做出了他的选择，他在索罗玛活着跟世人一样的生命。那你们知道这个故事吗？那里有索罗玛人，就是不信者，有不冷不热的信徒，就是罗德和他的家人。亚伯拉罕和他的家人被正确的安置在了那儿，时候到了，火要从天上降下。发生了什么？仔细听，快结束了。有一天有三个天使来到了亚伯拉罕的帐篷前，他们中的一个是神自己。亚伯拉罕称他以罗心，就是神，我的主，大写的 LORD， 独自存在的那位。那他上来，那他们中的两个下去了索多玛，传讲福音，要竭力把他们带出来。所有相信这一代的人说阿们。那我们相信这点。罗德出来了，那记得他的道是多么严格吗？那天使甚至说千万不要回头看。而罗德的妻子回头看了，因为他的孩子们和孙儿女们正在神的审判中被焚烧，那他回头了，所以直到今天才站在那儿。你必须顺服。你说啊，那并没有什么区别。那其实有区别，因为一名妇人只是不相信这道理一点点，就导致了一切的疾病、心痛、死亡以及其余的一切，那就是夏娃。耶稣说要思想罗德的妻子，他比我们更有理由回头看，他的孩子和孙儿女正在神审判的怒火中焚烧。那位母亲只是回头看了一眼，即使天使命令他不可以那么做，但无论如何他还是回头看了。今天他依然作为一个岩柱立在那儿，经过历朝历代成了一个耻辱。那注意，那些天使来了，他们中的两个下去向罗德和他的家人传道，他们并没有行很多的神迹，只行了几个神迹。那比如当人们去抓这两人时，他们的眼睛被扭瞎了。那传讲福音只是扭瞎了不信者的眼睛，但他们在传讲说从这里出来，从索罗马城出来。那听着，那位亚伯拉罕说话的并没有说从索罗马出来，因为他和他的那群人不在索罗马，那是蒙拣选的教会。那记住，耶稣说索罗马的日子怎么样，人子再来的日子也要怎么样。那现在仔细听，那这里有多少人是重生的？举手让我们看看。圣灵，好的，那你现在应该可以吃干粮了。那仔细听，索多玛的日子怎么样，人子再来的日子也要怎样。这两个使者，引人注目的使者去到那里，那罗德给出了他的信息，但对他们来说呢，听起来什么也不是，他们根本不在乎的，因为他活出了生命证明了他。不冷不热的教会，甚至他自己的孩子们都不相信他。但当这两个使者进入城里，人们看到这是两个属神的人。如果今天的索多玛还没有得到属神的人，一个是奥罗罗伯茨，一个是葛佩里，那我就不知道还有什么属神的人了。把他们震动出来。那看看葛佩里，那个伟大的布道家，他走去进入了索多玛， 猛烈抨击，没有行神迹，而说从这里出来，悔改，要么就灭亡了。他呼喊着，那听着，历史的一代中我们都有过伟人，那一路下来我们有过穆迪、卫斯理、散基芬尼、诺克斯、加尔文，但我们从来没有过一位给挂名教会的使者，名字结尾是跟亚伯拉罕的名字结尾一样，为显明他是亚伯拉罕的种子的。葛培里 GRAHAM 被赐给了挂名的教会，我们有过各种各样的名字的，从没有那样的名字，这就是了。那有一个使者被差给了亚伯拉罕，蒙拣选的教会，注意他所做的，他坐在那儿，他说亚伯拉罕，那记住，在前一天他的名字还是亚伯兰，他妻子的名字还是 Sarai 萨莱，神把他改成了萨拉 Sarah， 他的名字从亚伯兰改成了亚伯拉罕。那现在注意，这个使者看起来像一个男人，穿着衣服沾着尘土，坐在那里吃牛排，那喝牛奶，吃黄油和饼，是的，神坐在那里，他说亚伯拉罕，你的妻子萨拉在哪里？萨拉 S-A-R-A-H， 他怎么知道他的名字已经从亚伯兰改成了亚伯拉罕呢？他怎么知道他有妻子呢？他怎么知道他的名字叫萨拉呢？亚伯拉罕说，他在你身后的帐篷里。那注意圣经特别说在他身后，那注意这里，这就证明了我人称代词，明年这个时候按照生命的时间，照着我的应许，我要来拜访你。你明白的是谁了吗？那是在人生旅途中一直跟他说话的神，25年中他一直都信靠他，他说我要来拜访你。按照那萨拉那时已经90岁了，亚伯拉罕100岁了，那他们已经没有了夫妻的生活。那你们成年人知道我说的是什么，那小孩他们那种事情已经停了很多年了，因为他们都年迈了，那他心里在暗笑，那就是我们在美国所称的用袖子捂着嘴笑。我是一个老妇人了，我的丈夫坐在那里也年迈了，我们还能像刚结婚的年轻夫妇有那样的欢愉吗？那那位天使背对着帐篷说，萨拉为什么暗笑，说这事情怎么可能呢？看到那个教会得到了怎样的一种迹象吗？他们有过各种各样的迹象，但那是最后的迹象。那后来借着以撒而来的亚伯拉罕的后裔，肉身的后裔，犹太人，到了他们生命的最后阶段，同一位神又在肉身中彰显了，同样显出了弥赛亚的迹象。现在外邦人来的是借着基督而来的亚伯拉罕荣耀的后裔，到了他们世代的最后，已经有2000年的教导了。五旬节派来了，带来了说方言、翻方言等等，他们得到了各种各样的神迹。那记住，我们在这儿了，我们在最后的时代了，在火降下之前，要领受以前他们在最后时代得到的同样的迹象。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要寻找什么呢？在基督里的那个生命必在他的教会中。瞧，神的人是神，在肉身中以人的样式表达出了自己。今天神在他的教会中以肉身的样式表达出了自己，神圣灵在他的教会中通过他的教会运行，说方言、翻方言、医治病人。那接着是最后的迹象，道如此彰显出来，以至于他成了人心里的想法和意图的分辨者。有多少人看到这里没相信的是真理呢？让我们来祷告。天父啊，我们知道今晚耶稣仍然活着，我们心中充满了喜乐，2000年的批评都不能够改变他，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教育计划想要改变他，大的宗派兴起想要改变他，但他是不改变的神，他不会改变。在他受死埋葬和复活之后的一天，在复活节的早上，有两个朋友走在路上，心中忧伤，他们在谈论他的受死和埋葬，说他怎么能就这么接受死亡呢？那他们认为他不该是这样。那一个人从树丛里边走了出来，开始同他们交谈，他们不知道他是谁。那到了晚上的时候，差不多是晚上的这个时候，他们请他进入一个旅馆里， 整晚都跟他们待在一起，那他们求就必得着。他们关上了门，他就做了一件钉十字架之前所做的同样的事，结果他们认出了，没有人能像他那么做，所以他们就意识到那是耶稣，他就从他们视线中消失了。他们就跑去告诉其他的门徒说主真的复活了。他们说当他在路上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在我们里边燃烧吗？父啊，今晚求你再次应允，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开始注意到那有人在离开那边，那你们这里夜晚的时间来得太快了。那在我家乡夜晚的这个时间，那天已经黑了好几个小时了，但在这里看上去你们猜啊，刚刚躺下，太阳刚刚落山就又得爬起来了。连锁很抱歉留你们这么长时间，那今晚我们只叫一个短的祷告队列，那为病人祷告。那我知道这是件新事儿，那我要要求你们一件事儿，那让我这么说，如果在接下来的15分钟内每个人都能安静坐着，我们会很感激你们的。那这些坐在前面的印第安人以前参加过聚会，那就是昨天，但我估计你们这里的很多白人等等从未参加过一次这样的聚会。那记住，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保持一样。那如果他进入到我们中间，显明他是一样的。那一件衣服不会带来什么区别，那是生命行为使得成了一样的。他在教会的作为，无论他怎样借着我运行，他必须借着你同样的运行，因为我们两个人形成了与他的联合。你必须相信，但他在地上时因着人们的不信，很多大能的事工神经使他不能行的。行，你必须相信他。那在两个中间，在你我之间，那其他人也相信，那我们就会看到基督彰显在我们中间。那现在要快走，我们通常做的有点不同，但我相信今晚比利告诉我说他在哪里。那他发了祷告，他发祷告卡了吗？他不在这里。他发祷告卡了吗？有吗？好，那看看卡的后面上面写的什么字母，是 ABC 或是别的什么什么字母 V 好的。那我想有人在叫，那上面有5或者6 8或10 15或20 30，无论上面写什么，有拿着那些号码的人们只要说是的。好的，那么就从1到10。那让我们从1号卡开始叫。那谁有祷告卡1号？能举手吗？那这里的这个人，那上来这里先生。2号祷告卡2号，那不管你在哪里能举手吗？祷告卡2号 V 就是维多利亚，在起头字母。那 V2号卡。好的。V3 号。那如果你站不起来，那我们会叫你的。那这儿的女士，好的。女士请到这儿来。V4 号。谁有4号卡。你能举手吗？那这会大大帮助我们。哦，对不起啊，在这里。5号。那就没错没错。6号。祷告卡6号。6。每个人都说英语吗？艾迪弟兄在哪里？每个人都会说英语吗？叫6号。那今天我在外面的午餐柜台前吃饭。那这边有一家公司说这种语言，这边另一家说另一种语言，而服务生说的是另一种语言。所以我知道这里的语言是混杂的，是吧？6号7号没错，有时候他们是聋子听不见。我办公室曾收到一封信说没人告诉我我是聋子。7 8 8号好的。9 9号祷告卡9号。那看看你的邻座，那看看他是否有一张卡，像这样看一下，那是个笼子或者是个瘸子，完全不能够站起来或像那样，那么就必须得抬他们。9号。那他们，我讲的时间太长了，有几个人已经出去了，来学士的，那他们会错过他们的号码了。10号。那那个女士11号。11号。哦，他们，哦，那个小姑娘。12号。 在这里，十三号，我能，那你们在周围看一下，看是否有什么人是聋子或站不起来。十三号，那让我们就停在这里吧。那当你们拿到卡片时，那除非你要留下来，否则就不要拿卡片，因为呢，明天晚上我们会从其他地方叫起来。那叫也许是从50号开始往回叫，叫20号，那再去另一个方向，或像是那样，那你会完全错过了，他们是不可交换的，你必须要留好他们。这个小伙子会在下午到这里来，在所有人面前把卡片拿出来，那混在一起，那任何想要的人都可以拿给你一张，那知道发出去很多。那有多少人知道会众中得医治的人比在台上得医治的更多？多少人以前参加过我们的聚会？那举手。哦，很多人。我的天哪，今晚为什么我不采用另外一个主题呢？那你瞧呢，我之前不知道是在这样的一群人中间。好的，那么你们这里的人要全心的相信。下面有多少人没有祷告卡但相信神会医治你的，请举手说我相信。好的，那让我告诉你们一切的事。那这是圣经所说的。圣经说有一次一个小妇人，那小的没有祷告卡，但是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都说只要我能碰到他的衣裳穗子就必得痊愈。多少人记得这故事？那当耶稣触摸到，那当他触摸到耶稣时，他转过身来，那说谁摸我？那说你瞧，他并不知道，耶稣不会说谎。他说谁摸我？那没有人知道。过了一会儿，他环顾会众，他的信心，因为他感觉到在他里面，他的血肉止住了，他的信心医治了他，他无法隐藏他的信心，做成了这个，所以他在基督里的信心，耶稣找到了他。告诉他说他的信心救了他，对吗？那现在仔细听，如果他和昨日是一样的，那有多少人相信圣经说的现在就是一位大祭司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的？那如果你摸到了他，他会怎么做呢？他会做同样的事儿，对吗？所以你们祷告，你们没有祷告卡的人或无论什么人，那你们祷告并相信说主神呢，让我摸到你，借着巴兰弟兄说话，你是圣灵，你就在这里，我对你有信心，巴兰弟兄也对你有信心，他被差来告诉我们并说出了基督信仰是怎样的。那求你像过去所做的那样借着他说话，那我必相信。阿们。那好的，那现在要真正的敬畏，那不要四处移动。那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将这里的每一个灵都置于我的控制之下，为神和基督耶稣的缘故。那如果你们跟从过各处的聚会，你们就知道会发生什么。那一些事会变得很糟，那你们知道，你们看到过事情的发生，所以要安静坐着，那快快的回应，无论他告诉你做什么都要去做，主的天使就在附近。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那你们有多少人曾见过那个主的天使？那道光的照片就是在华盛顿那里的那道光，主的天使，我想他们这里也有，那人们这里也有。如果那是同样的圣灵，跟过去一样，那就会像以前一样彰显出这道，对吗？因为那是耶稣在旷野里，当他成了肉身时，那是耶稣，当他复活时，他是耶稣，当他回到圣灵的样式时，他仍然是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教会场里没有一个是我认识的，我不认识坐在这里的小伙子们，他们是从保留地来的印第安小伙子，但他们参加过聚会，那我知道他们是从那上面来的，但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那除此之外，我认识在这里的一些人，那有一对夫妇，我相信的是伯特斯弟兄的父亲坐在这里，那我相信是的，就在角落里。那是另一个的弟兄，我忘了他的名字，他妻子和孩子坐在那后面。那他们是从这的某个地方来的，我两天前遇见过他们。那除此之外，我没有看到任何那艾利弟兄。那这个男孩的人是的，坐在这里，他们弹奏音乐。那这祷告队列中的每个人知道我对你无所知的，请举手，在这个祷告队列里的。那请举手，如果对你是一无所知，那请举手。 那会众中所有的人知道我对你无所知的请举手。那这就是，那这里站着一个人，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不知道他也许参加过某处的聚会等等，我的意思是说了认识的，我并不认识的，神认识的，我不认识的，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那我并不知道你为什么来这儿，那你们会众所有的人能听到吗？好的，那仔细听，我不知道基督会不会这样做，但如果他做了，那就表明我们愿意见耶稣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基督信仰那不就像我说的，当他在道的简易中被教导出来，活出了本该活出的样子，那作为基督，那不是基督徒，是基督在信徒里面，那基督信仰就能说服人了。那如果你在这里是因为财政的问题，那无法给你提供多少的帮助。那如果你来这里是因为家庭的问题，我不知道怎么抽时间跟你和你妻子交谈一下，如果你有妻子的话。如果你来这是因为疾病，我也不能做什么，只能按手在你身上。但如果你说你来这是因为疾病，那我上来，你患了是癌症，那我走上来说，先生，那你有什么毛病？你说我患了癌症，先生。哦，荣耀归神，耶稣说这些迹象要随着信他的人，手按病人，哈利路亚，他们就被好了，赞美神去吧。那那可以是真的，那那可以是真的，那我们一点也不反对那个。那现在，那弟兄，你也许会对此怀疑，但现在如果基督来了，告诉你说你曾是什么，或者你做过的事，或告诉你你有什么问题，或做了我今晚告诉你们的在圣经中做过的事，那会怎么样呢？那你们就知道那必是从超自然的能力来的，对吗？会众会相信吗？必须是以超自然的方式来，因为这圣经就放在我心口上。据我所知，我从未见过这个男人，在天上的神知道我从未见过他，除非我在街上经过他，或者曾坐在某处的聚会中或类似的，但我并不认识他。没错，我们就站在这里，那圣灵把你的问题启示给我或有关的东西，那我们就知道我们看到了同一位基督，那你们就知道那必定是超自然的能力，那你们所有人都知道这点，那你们中的一些可以说，哦，这不是从神来的。好的，法利赛人也是那么说的，那你会得着那样的奖赏的。如果这是神，你就亵渎了圣灵，那就永远没有赦免了。瞧，那如果你相信这是神，你就会得到神的奖赏。记住，不是我，是他。瞧，他基督。薛里先生，你能看到那道光现在就在他旁边，他意识到了这点。一种真正甜美仁慈的感觉环绕着你，如果这是对的请举手。没错，你们看不到这道光吗？琥珀色的，它就在这里，它已经在这困扰中很长时间了，是神经紧张，你陷入了如此的困境，你很长时间都无法工作，那经常让你崩溃。那每一次聚会我总会见到那些满不在乎的人，你为什么要怀疑呢？有人说的猜的那个，我不是猜的。当西门彼得去到我们主面前，他说出了他是谁。你相信神能告诉我你是谁吗？这会是你意识到我告诉你的是真理，你的紧张就会结束吗？你会吗？瑞平先生，去全心相信并得痊愈吧。你相信他吗？相信基督吗？那你去问问他，如果你认识这个人就去问问他。要真正的敬畏，请不要到处走动。那瞧，你们是灵，当你们移动时，他在接触之下就会不断的拉动我。那只要坐在那里并相信，要信心，只要再花几分钟。女士你好吗？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猜你的年龄比我稍大一点，也许生在不同的年份，那相隔很多英里，那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就像我们的主有一次在井边遇见一个妇人一样。约翰福音四章，在叙加，那主跟他交谈了足够长的时间，那不要搞清楚那他的问题是什么，那告诉了他，那他的问题在哪，他就相信了。他跑去说，你们快来看，有一个人把我的问题都给我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 当你和我相聚在一起时，你愿意相信同样的东西吗？这里的每一个妇人都相信同样的东西吗？那我的手按在圣经上，我从未见过这个妇人，对她一无所知，但她站在这里，那看起来像是一个好人。是的，这妇人正在为一件事受苦。我看到的截料从床上起来是关节炎，她有关节炎。那另一件事是你听力不好，你不能很好的听。没错，那还有一件事，你脸部有问题。我看到你做过一次手术，你丈夫在下边太病了。没错，你现在相信他会使你痊愈吗？好，去相信吧，你会得着所求的。奉耶稣基督的名，你相信吗？要信心，不要怀疑，现在用你里面的一切来相信。你若能信。你好，我跟你是陌生人，你跟我也是陌生人，但基督知道我们两个。那看起来猜你是个印第安人，你是印第安人。好的，我们在这里相遇就好像那完全是约翰福音四章，这是一个白人和一个印第安妇人，那在这里遇到了一起，就像耶稣作为一个犹太人和他一个撒玛利亚人，他很快就让他知道了神是万族的神。没错，如果神启示给我你心里有什么或关于你的一些事，你就会知道那是不是真的。你愿意接受他并全心相信他，相信他是复活的弥赛亚，他的圣灵在做这事吗？你愿意相信他吗？愿神应允你的请求。我看到一个小孩子，一个婴孩，你在为一个婴孩祷告，你的孩子，那他在医院里，那你相信神的告诉我这个婴孩的问题是什么？他患有心脏病，你正在祈求神存留着孩子的性命。不要怀疑，神必把所求的赐给你。现在去吧，让你的婴孩得痊愈吧。不要怀疑，只要全心相信。你在相信吗？要信心，不要怀疑。我们彼此是陌生人，让主神认识我们两个人。他在会众里行了一件事，我当时没有捕捉到，有人在祷告。只要有信心，不要怀疑，全心相信，因为他是神，他不会失败。那看这里一会儿，如果我能帮助你却不愿做，那我就不适合跟圣经一起站在讲台后面。那前列腺的病离开你了，你要全心相信神使你痊愈了。你摸到了什么？他衣裳的穗子，你要相信，这岂不是很奇妙吗？关节炎，这戴着眼镜的男人正坐在这里看着我，只要你全心相信，神必使你痊愈。你相信吗？接受吗？神祝福你。有祷告卡吗？你不需要了，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他摸到了什么？瞧，他坐在那儿祷告，他摸到了这位大祭司。大祭司转过身来对着他的教会说话，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你看不到他活着吗？我们并不是在服侍一位死去的神，他是一位活着的神，那是他，那是他的同在。他在这里应许说，教会在火从天而降之前会得着的最后的迹象。要信心，不要疑惑。那这里有一位女士，我不认识的，从未见过的，我们完全是陌生人。但如果主神愿意把一些关于这妇人的事启示给我， 这会使你们所有人都相信，那你就会知道他在这里吗？你会全心相信吗？我不认识你，但神认识你。我们正站在他的同在中，你是个基督徒，你正被一种虚弱折磨，像是心脏病，那是心脏软弱，然而在你身上有些奇怪的事。我看到涌动的水，那看到，哦，你是个传教士，你想要得到力量回到某一个地方，那是在巴西，你要全心相信你会回去传这福音，成为一名宣教士的。你全心相信吗？不要怀疑，你要全心的相信我们的主神和天父就在这里。那如果什么都不对你说，只按手在你身上，那会怎么样呢？你相信你会得痊愈吗？你愿意这么做吗？你在那里就这么做了。哦，你坐在你的座位上站起来时就得了一阵，那种真正奇怪的感觉临到了你。我看到你站到了祷告队列中，那结束了，去吧，神必祝福你，来吧。那当他站起来，那光就击中了他。这就是我立刻说出的天使就在这里的原因。你好吗？你相信神的医治心脏病，使人痊愈吗？他医治了你的心脏，所以只要继续走过去说主啊，感谢你，并全心相信神必使你痊愈。你好吗？你相信我是他的先知，他的仆人吗？你相信神医治关节炎不是吗？神必使你痊愈，你相信吗？好了，去吧，你的关节炎别离开你，要对神有信心。你上这里之前把你的眼镜拿掉了，好的，但这不是主要的问题。你想去吃你的晚餐，让那个老胃病离开你，使你痊愈吗？去吃吧，耶稣基督会使你痊愈的，去全心的相信吧。这个妇人是个紧张的妇人，非常紧张，甚至到了一个地步，她的胃因此而搅扰她，那是个胃部的紧张，那胃里有胃酸。你相信你现在可以去吃东西了吗？你接受并相信吗？好了，奉耶稣的名。那条实际上不是你的胃，是你的神经，所以你必须抓住信心，继续往下走，得痊愈。那只要你能信，耶稣基督就会使你痊愈。好的，带这个小女孩过来吧。你好吗？你是个甜美的小女孩。你相信当耶稣在这里时，他抱起像你这样的小女孩，并按手在他们身上吗？那他们也患有这种鼻炎，像你一样严重。你相信他们得痊愈了吗？你相信神差我来按手在你身上吗？好，在那里得到了。天父，我谴责这个骄傲这孩子的魔鬼，愿他离开的这哮喘的毛病永远不再返回来。奉耶稣的名，阿们。现在去吧，亲爱的，你会得痊愈的。要全心的相信神。上来吧，姐妹。你好吗？我们是陌生人，但神认识我们两个人，对吗？那你这个年龄的妇人，那其实通常都会有神经紧张的毛病，那你有这毛病很长时间了，给你留下了很糟糕的胃病，都无法吃东西。我看到你从桌子边往后退开，离开了那些东西，你不像那样做了。神使你痊愈了，去吃吧。奉主耶稣的名，去全心的相信吧。你们坐在下面的全心相信吗？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坐在这个妇人旁边的人正在看着我，是前列腺的问题，紧张夜晚要起床。你以为神已经错过了你，但他没有，也正在为那个祷告。如果是这样的，请举手。神祝福你，现在一切都结束了，回家吧，今晚好好休息吧。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你们相信他吗？在这会场里边有多少信徒？举起你的手。耶稣也这么说了，这些神迹要随着相信的人，对吗？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这是他说的吗？那如果他现在在这儿，你看到他在这里，他岂不会对你持守他的道吗？那么彼此按手在对方身上，只要按手在彼此身上。好的，没错，那你们相信的人按手在彼此身上。那如果你是个信徒，你去为你按手的那个人祷告。亲爱的先生，你有肺结核，不要再担心了，它消失了。要信心回到你的保留地去赞美神吧，一切都结束了。我挑战你来相信他，耶稣基督今晚正活着，他现在就在我们中间。 你要为你按手的那个人祷告，因为他们也在为你祷告。那让我们现在低头。我们的天父，我们今晚何等的蒙福，看到伟大的圣灵临到我们。今晚在这岛上，作为复活的主显明自己，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信徒们坐在这里，他们按手在彼此身上，你的同在就在这里，他们正在彼此祷告。哦神啊，人们会在灵里如此的麻木，甚至认不出你的同在吗？主啊，那么我们知道他们就永远的失丧。但天父啊，这里的人们相信你就在这里，他们准备接受你，他们按手在彼此身上。我已经变得很虚弱了，天父，我祈求你在他们的心里赐下信心的确认，趁基督在场，让他们接受这位伟大的医治者进入他们心里。求你应允，撒旦你正用软弱和疾病捆绑他们的，我谴责你，你是个失败者，你在这里被揭露了。今晚那些曾听从你的人都知道你被揭露了，你不能再抓住他们了，你只是在说谎。我们借着奉耶稣基督的名站立，而占据了主导的位置。他已经从坟墓里复活了，借着他的血和生命，他征服并剥夺了你的一切的权柄。你没有权柄了，你只是个虚张声势的。我们吩咐你离开这些人，奉耶稣基督的名，从他们里边出来，使他们得痊愈。出于信心的祷告必救那病人，神必使他们起来。只要你是个真正的信徒，相信你在基督的同在中，想接受你的医治，我就不在乎你是多么的瘸腿，你有什么问题，你凭着信心站起来，并相信耶稣基督会使你痊愈。站起来，无论有什么毛病，只要你能信，现在就站起来。阿们，所有的会众都站起来了。他就在家里，伟大的圣灵正在你们中间运行。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让我们举起手来，现在来赞美他。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你们爱他吗？现在举起你们的手来赞美他，并告诉他说你爱他。天父，我们为你的良善仁慈和你的怜悯，并这些人的信心而感谢你。神呢，树立这座大城，从这里出去，主啊，我们祈求人们愿意带来有病的、瞎眼的、跛脚的、瘸腿的、受苦的。愿是耶稣从坟墓里出来的能力涌流出来，在时间还不太迟之前，对这个岛证实耶稣基督是活着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把赞美归给他，举起你们手赞美的，愿神与你们同在，直到我们再相会。